如何被神的灵所引导？干监信纪念版。附录三，在服事中被圣灵带领。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在1943到1944年间，我在德州中北部法摩斯威尔的一间小教会里担任牧师。有一个母亲节，我受邀到另一间教会，在一个主日下午，在一个特别聚会讲道。这样，我就不能参加自己教会的上午聚会，所以我们告诉自己的教会，我们会在那天晚上有母亲节的聚会，正好我们晚上聚会的人数最多。因为是5月，天气很暖和，门窗都开着，而且有时候我们外面的人数比里面还多。我花了几个礼拜准备母亲节的讲章，而且那是一篇很棒的讲章，我称之为上紧发条了。我有笔记，有经文，还引用了富兰克林、林肯和其他人的话。我准备好了，聚会时一些青少年和小孩们一起歌颂母亲，每一首歌都在颂赞母亲。母亲是那天聚会的主题。在我讲到之前，正当三位少女唱着最后一首三重唱的歌曲时，我坐在那里，神的灵对我说，等他们一唱完，就站起来举行医治聚会。我说，亲爱的主啊，他们会以为我疯了。你知道吗？今天是母亲节，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提到医治，整个聚会都是与母亲有关的。我根本不知道那组三重唱在唱什么，因为我的头脑和我的心在争论着。你要明白，神的灵并没有住在你的头脑里，他是住在你心里，住在你灵里。他不是对你的头脑说话，他是在你灵里对你说话，在你内心最深处。我望着会众，有些人来只是因为他们的孩子有表演，我想这些人直到圣诞节才会再回来。如果我传讲有关母亲的信息，让信息更感性一些，或许他们就会上前来得救。到了我要讲道时，我踏上讲台，拿出我的笔记，读着我的讲章，但我无法继续下去。我合上圣经说，各位，我必须顺从神。于是我们就有了一场大有能力的医治聚会。会众里有一位老人无法挺直走路，当我按手在他身上，神的大能击中他，他立刻挺直了身体。他试着向后弯腰摸到地板，又向前弯腰摸到地板，做了各式各样的体操动作。一般来说，他这种年纪的人，他有69岁了，是不可能做到的。当会众里其他人看到时，他们受到了激励，也开始得着医治。我往后看，看到所有来看孩子表演的家长，那些我以为如果我不传讲母亲节的信息，他们就不会再来的人，他们坐在那里流泪。神触摸到他们，他知道如何触摸到他们。其中有很多人第二周又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自以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因为我们已经安排好所有的节目了。圣灵想要在聚会中运行，但他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想要推广我们的节目。是的，有讲到的大纲是好的，而且如果有必要照着大纲讲也没有问题，但如果圣灵带领你做其他的，你就去做。你是否注意到，有时候神并没有照我们以为他应该的方式运行？如果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的全盘计划，我们会很高兴，对吗？如果他这样做，对我们的血气和头脑来说，事情就容易多了。当主告诉先知撒母耳去告以色列的新王时，他就必须着手做这件事。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6的部分记载。撒母耳记上16:1，4-13。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 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四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五节，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八节，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九节，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十节，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十一节，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十二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十三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为什么神没有告诉撒母耳去膏大卫呢？为什么要经过一个排除法的过程？为什么神告诉撒母耳谁不是下一任君王，而不是告诉他谁是下一任君王？撒母耳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他试着在耶西的儿子当中做合乎逻辑的选择，他以为最年长的应该就是了。但主告诉撒母耳，不要看他的外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七节，如果主看的是我们的外貌，那么我们很多人就糟糕了。有一次，我在堪萨斯主领聚会，我花了一个下午为聚会祷告。那时候，我开始想到自己的过错和失败，以及过去所有的失误。当我这样想时，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主啊，我几乎不好意思站在你的面前了。然后，我开始列出我在何时何地犯了错，怎样在不同的情况中没有顺从他的指引。然而，主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他的声音对我是那么的真实，就像有人和我站在同一个房间里，我甚至环顾四周，要看有没有人在那里。他说，我知道你没能按我的意思行，但我看的始终是你的心，我不是看人的外表。就是那一次，他给我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他继续说，虽然你犯过错，但你对我的心一直是对的，主的话对我是很大的祝福。所以当撒母耳观察耶西的每一个儿子时，神不断地说，不，不是他。我可以想象撒母耳开始纳闷，他去耶西的家是神的意思吗？所以他问耶西，你还有儿子吗？有些人以为先知知道一切，但不是这样的。我们身为侍奉者，也不是什么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神告诉我们的。通常在聚会时，神告诉我现场有一个人是他要我服侍的，也有少数几次他告诉我这人是谁，但那是例外，而不是通常做法。撒母耳只知道神所告诉他的耶西有一个儿子会成为以色列下一任君王。为什么神不一次告诉我们全部呢？因为如果他告诉我们所有的情况，我们就会凭眼见而行， 而不是凭信心。如果我们没有凭信心而行，那么我们就不能讨他的喜悦了。来，11:6，就是这个原因，他没有在一开始就告诉撒母耳要高耶西的哪一个儿子做王。我们在法摩斯维尔教会的司琴，他的左肺长了一个拳头大的肿瘤，他并没有要求我们祷告，也没有加入医治祷告的行列里。但是在一个主日早上，当我要结束聚会时，主告诉我，今天在你结束之前，这里有一个女人，我要医治她。这时如果我有犹豫，就会想，这会是神的意思吗？如果有一个女人是他要医治的，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吗？那么我就会结束这个聚会，并且错过神的旨意，而这位亲爱的姐妹就可能得不着医治了。我没有时间想，就说，主今天早上要医治这里的一位女士。有一位女士从会众里走出来，开始向台前来，在我灵里，我们所说的微小声音里，我听到不是她。所以我对这位女士说，姐妹，你不是主说的那一位，但是尽管到前面来，因为医治是属于你的，我会为你祷告并且按手。就在那时，那位司琴姐妹走出来，圣灵对我说，就是她。所以我就为她按手祷告。接下来的星期二，她回医院治疗，照了几张 X 光片之后，医生告诉她肿瘤完全不见了。你知道，神要我们凭信心而行，他会一次一步地带领我们，每一步都需要有信心。有时候我们以为他会沿着上一步的方向继续带领我们，但实际上那一步只是把我们带到要转向另一个方向的路口。牧师、传福音的和一般信徒，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明白这个原则。神如何带领我们到俄克拉荷马的淘沙？主已经告诉我，他要我们把办公室搬到淘沙市，而且他会把奥斯本弟兄先前的办公室给我们。过了一阵子，有一天他在黎明时叫醒我，叫我去淘沙见一个生意人。我知道这人有钱，但我不曾想过向他要钱。我个人从未向任何人要过钱，也不打算开这个头。于是我和我妻子开车到俄克拉荷马市去办事。在那里时，我打电话给这个生意人，并约定与他和他的妻子在淘沙市见面吃晚餐。我们一起见面吃了晚餐，我并未对他提起任何我们要搬家到淘沙以及神告诉我们关于奥斯本弟兄的办公楼的事。当我们和这对夫妇一起离开餐厅时，另一对夫妇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后来成为我们董事会的成员，也开车来同一家餐厅吃晚餐。他们和刚与我们一起用过餐的夫妇握手，然后那对夫妇就上车离开了。这对刚到的夫妇邀请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感谢他的邀请，但告诉他们我们刚才吃过了。嗯，来喝杯茶吧，他们说。所以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到餐厅。我们谈话中，我说，半开玩笑的，我们可能会搬到淘沙奥斯本的旧办公室。这人简短地和他妻子交谈了一下，就拿出他的支票簿，递给我一张$1000的支票，要帮助我们搬迁。哦，不，我说，我们只是想想而已，也许不会这样做。这人说，请收下，神已经告诉我们要给你这笔钱，你可以用在任何需要的地方。那样的话，我说，我就收下了，谢谢你。离开淘沙之前，我们去一个购物中心买一些东西。当我们在那里时，我看见一位在全备福音商业团契里见过的男士。再一次，我顺便提起我们可能会搬到淘沙。他说，我们会给你$1000帮助你搬迁。我必须打电话给另一个我认识的人，也提到奥斯本弟兄的楼房，而他说，把我的$1000算进去。等我们回到借住的人家里，告诉那对夫妇发生了什么事，这位丈夫说，加上我的$1000。就在几天之内，我和其他几个生意人说起搬迁的事，以及有人为此奉献，他们每一个人都说，加上我的$1000。不知不觉的，我就已经有$7000了，不是交到我手上，就是承诺要资助我们搬到淘沙。这一切都是神做的， 对神来说，这轻而易举。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我没去淘沙见神叫我见的人，这人在当时并没有给我们钱，我就不会遇见实际给我们钱的第二对夫妻。许多时候，当神带领我们时，事情并没有照我们所想的那样进行，但我们需要让神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并且行在信心里。不要羞于回头修正。1951年，我在俄克拉荷马为一个五旬宗的区域性聚会讲道。当一堂聚会结束，主叫我呼召某位生意人到前面来为他按手，他将用圣灵充满他。我认识这个人，他在该区域很有名，但他不是五旬宗的人，他是拿撒勒宗派的成员。虽然这人很有名，我却不想叫他到前面来，所以我说，如果有任何人想要被圣灵充满，就到前面来，我会按手在你身上，你就会被圣灵充满。有两三个人上前来，但这个生意人没有。我下了讲台，按手在那几个回应的人身上，但就像按手在门把上，没有事情发生。属灵上没有人得着什么，因为我没有按神的意思去做。他并没有告诉我让大家到前面来，他是叫我按手在那个人身上。所以我回头修正，回到讲台上，并告诉大家，各位，我刚才没有按神的意思做，我需要改正，请原谅我。然后我叫那人到前面来，在我实际按手在他身上之前，他就已经伸出双手开始说起方言来。很多时候，我们侍奉者很怕承认自己错失了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继续走错路，而不是回头修正再继续向前。当你服侍的时候，如果你感到好像失去了高模，就不要羞于回头纠正自己。在圣灵恩赐的运行中，被圣灵带领。很多时候，当我为晚间的聚会祷告时，主并没有给我特定方向的信息。事实上，主曾经对我说，不要花时间预备信息，只要等候我。聚会中有任何需要，我会把信息从你灵里提出来。你知道，在我服侍的这些年，我一直把神的话语放进我的灵里，就像你把资料存储到计算机里，所以主就有东西可以拿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聚会要往哪个方向，直到歌手们领完敬拜赞美时才知道。和你一样，我是个人，人总是习惯事先预备，我想要事先就知道主要在聚会里做什么。很多时候他并没有让我知道，但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信靠他会给我那场聚会所需要的信息。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想一想以下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经文。哥林多前书3: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曾强调一个圣经的事实，神的灵个别的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但我们更需要充分了解另一个事实，神的灵住在信徒全体当中，在地方教会里，在信徒聚会中，且在基督的整个身体里。神的灵住在每一位信徒里面，也在信徒全体之中。旧约里，所罗门建造了实体的圣殿或神的家，今天我们是神的灵的属灵的居所，而且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存在，也是圣灵的居所，我们就需要属灵的恩赐。在我早期的巡回侍奉里，我去过许多教会，发现我在某些教会比在其他教会有更多属灵恩赐的运行。可能在这间教会我只说预言或知识的言语，在另外一些教会里，哥林多前书12所提到的9恩赐中的7都会彰显出来。但在某些教会，我除了教导以外什么都不能做。最后我问主，为什么这样？主带我看哥林多前书14:1，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主告诉我，这封使徒书信不是写给个人的，应该说它是写给信徒全体的。保罗是告诉哥林多整个教会，基督的身体，要切慕属灵的恩赐。 而且如果他们切慕这些恩赐，圣灵就会照他自己的旨意，在会众中将这些恩赐分给个人。主告诉我，为了使属灵的恩赐能在教会中彰显，首先那间教会必须相信属灵的恩赐，然后他们必须渴慕这些恩赐。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希伯来书11:6的真理，人没有信心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人们需要更加明白属灵的恩赐，当他们看到关于属灵恩赐的神的话语，他们就可以相信并让这些恩赐在他们生命中运行，使他们得益处。圣灵的带领。人们问我，当我说我有圣灵的带领要服侍一个人，我是怎么感受的？我想我能做的最佳解释是这样，想象有一条绳子绑住你的灵，而不是你的身体，把你往一个方向拉。在服侍中，你会感觉好像那条绳子把你拉向某个人。这发生在我身上许多次。当我来到那人面前，按手在他身上，虽然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也不了解具体状况，但是当我按手在他们身上时，我完全知道问题所在。神的灵带领我的另一个方式，就是赐给我微小异象。有时候在聚会或服侍之前，在我灵里，我会看到自己在做一些事情，例如按手在某个人身上，或是为一个情况祷告。在聚会中，我就会做我在异象里看到自己做的事。耶稣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工作的。约翰福音5:19，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地方教会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明白，耶稣基督作为教会，他的身体的头，要透过他的属灵身体来做事，如同他透过他自然身体来做事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你。使徒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林前12:27，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这指的是全世界的教会，每一个重生的信徒都是这身体的成员。但是当一群地方信徒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实际上就成为基督的身体了，他们成为一个殿，神的居所。看格林多前书3的扩大版对这节经文的翻译。格林多前书3:16，扩大版。16，难道你们没有分辨出并且明白，你们格林多整体的教会就是神的殿，他的圣所，而且神的灵已经定居在你们里面吗？我们个人就是圣灵的殿，但是当我们在本地聚集在一起时，整体上我们就成为神在那个聚会的殿。在聚会中，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在传道人身上，当一群信徒同心合意，就有极大的能力。我们看过很多坐轮椅的人得释放，有一个晚上曾有3人从轮椅上站起来，没有人为他们按手，但有神的荣耀同在，他们跳起来开始行走。有些人说，哦，真希望有更多那样的事发生。如果会众和传道人在灵里连结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会众里有怀疑和不信，会拦阻圣灵的工作。耶稣在马可福音6就遭遇到这样的事。马可福音6:1-6，一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2，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3，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4，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5， 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六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无法在自己的家乡行异能，因为人们不信。那么他做什么呢？教导。身为侍奉者的我们也应该做相同的事。当人们更加明白圣灵的运行时，他们就更有能力相信那些彰显，这样他们领受的能力也增加了。没有任何牧师、教师、传福音的或先知能做多过会众让他做的。有一次，当我在俄克拉荷马服侍时，有一位72岁的妇人依靠轮椅生活已经4年了。她在聚会的医治服侍时间来到前面，全国最好的3位医生为她做过检查，都说她无法再走路了。在我还没有为她按手之前，她就先大声哭了起来。等一下，姐妹，我说，我有一句从神来的话要给你。神的灵漠视我这样说，但他继续嚎啕大哭。每一次我试着要他安静下来，他就哭得更大声，用最大声哭喊，听起来就像货运列车经过山洞一样。最后我站在他的正前方大吼，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闭嘴。他终于安静下来。我为什么这样对一个72岁的老妇人呢？我必须比他更大声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这样哭喊使他无法听见神要对他说的话。会众可能不明白我在做什么，他们以为我对那妇人无礼，所以他们在灵里与我脱节了。我无法服侍那位妇人，因为会众踩了刹车。所以我停下来花了几分钟教导，向会众解释我刚刚所做的。他们有许多人明白了，把属灵的脚从刹车上移开，我真的可以在灵里感受到。聚会继续进行，不到10分钟，那位亲爱的妇人，医生说她无法再走路了，就开始在会堂前面到处走着、跳着，完全得医治了。但如果在会众里没有足够多的人与我同心合意，那么我永远也无法服侍他。在我巡回服侍的聚会里，已经习惯看到有60%或更多的人得医治，有时候甚至10个里面就有9个。但在有一次聚会里，我知道只有不到10%的人得着医治。我为这事来到神面前，我禁食祷告了数天，而且我问主，我在哪里搞错了？主说，不是你的问题，是会众里有太多的不信，让你在那里看不到任何人得医治。然后他提醒我有几个例子，是在他可以服侍某些人得医治之前，他必须先改变环境。有一个例子是在马可福音第7章，马可福音7章32到35节。32节，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33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34节，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35节，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主问我，你认为我为什么要带他离开众人呢？我不知道，我说，我一直很纳闷。主说，我无法在那群人里医治他，那里有太多的不信。当你在某处，例如宣教的合场，在那里没有当地会众踩刹车，那就不一样了。但大部分的时候，美国地方教会的会众有足够的知识，而他们的信心会影响到侍奉者为病人祷告成功与否。在那些不断的教导有关属灵恩赐的教会里，我总是有完全的自由，照着神对我的带领来服侍。主给传道人的话。现在就是时候，日子已经来到，你已经在临界点上了。现在继续前行， 不要回头观望，做必要的献身和委身，继续前行，行在神的大能里，在神的大能里服侍。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就都必实现，没有一句会失败，因为主已发命，主已经为这些末后的日子预定了，因为这正是末后的日子，况且某些事情业已成就，其他的事也会很快成就，在自然界里成就，并且在你个人的生命和服侍里成就，他们最终必要成就，你必欢喜快乐，因为主已经发话，没有任何邪灵、鬼魔或撒旦自己能够阻止，当然也没有人能够阻止，因为主在运行。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坚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坚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的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